很高兴再一次能够来到恩信教会，和弟兄姐妹一同分享神的话语。你们的教会在我的印象当中一直都非常的特殊。我在湾区这边大概30多个教会讲过道，所以我在很多的教会里头，我都蛮不敢说熟悉啊，至少我也看过各式各样的教会，但是还没有来贵教会之前，我就想来了，就是对恩信教会对我有一个特别的吸引，我一直想了解你们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在我印象当中是一个特殊的教会有机会我们再慢慢再谈这个方面的问题。但是感谢主也有这个机会，从去年前年应该是从前年开始，我第一次来你们这边讲到不太容易哦，我知道你们这边满满的排不进来我的讲道我是人家现在邀请我也排不进来了，我也是满的，但是我一直想来你们教会谢谢你们给我有机会开了一个这个窗户让我跑进来跟你们认识一下我一直想认识这边的弟兄姐妹我没有完全认识你们，很多我都不认得，但是我知道你们是一个特殊的教会跟别的教会不同，我要慢慢慢慢来认识，慢慢来了解是不是郭应炎牧师是吧开始的，这个是我认得的，我们当初是也是同样的是基督会堂的所以我一直想要认识你们。那今年呢，我更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宣教方面的，所以今天愿意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从圣经的角度来体会，我希望和大家好好的来明白神话语的这个奥妙，和我们大家一起来明白，我希望用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是不是？好，这里可以看得到吧？我们大家一起来把它很快的读一次来，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的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 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这是约翰啊，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一到十四节。我原来的图片不是这样子哈，啊，希望你们能够了解，啊，到了你们这边啊，加上你们的能力把它变动了一下啊。不过 ，anyway， 我希望跟大家啊能够好好的来分享这段经文。在分享之前，我们还是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富的话语，你的话语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我们，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照亮，让我们的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奔跑前面的道路，能够满足你自己的心意。求助你加添力量，帮助我们在今天的分享当中彼此都能够得到造就，是因为你的话语，是因为你的能力，不是任何人的话语。求助你带领，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Amen。好，今天我们愿意来思考这一段圣经里面让我体会到的有四点。第一点，这五饼二鱼这件事情是真的啊，当然要讲真的，真的才有用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明白，当我们和弟兄姐妹或者是查经或者是在任何地方，我们千万不要讲到说，哎，我们一起来查考亚伯拉罕的故事啊，约翰的故事，雅各的故事，大卫的故事。圣经不是跟你讲故事，一旦你跟人家讲说我们来查考从前某某人的故事，人家不了解的人就会弯过去了，就在想，既然是故事，我何必那么认真呢？我们不是在讲故事，圣经是神的话，不是叫做神话。哎，不一样啊，要搞清楚啊，是神说的话。所以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讲说我们来查考某某人的故事，不是，可以讲我们来查考亚伯拉罕当时的事迹，他发生过的事情。所以这是真实性，圣经是无误的，圣经是我们所跟随的道路，哪里可以讲故事？所以一定要抓准这一点。好，我们来思考到这五饼二鱼能够让这么多人吃饱，五千个男丁加上妇女孩子的话到底有多少？你看看啊，起码七八千甚至一万以上，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但是至少一个五千就把你吓坏了。哎，所以很多人就会怀疑到这个真实性。我们一定要来体会怎么来印证这不是假的。好，我们来思考，在我们读这四福音书里头，五饼二鱼这个事迹啊，好，注意了，是事迹不是故事。五饼二鱼，主耶稣基督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所发生的时候，你要了解，在四福音书，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马太十四章，马可第六章，路加第九章，约翰，今天我们讲的约翰第六章，看到没有？四本福音书，四个不同的作者，从四个不同的方向来讲述他们所看到的事情，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你去想想看，而且刚刚讲过了，有五千个男丁加上妇女孩子，这么多的人所经历过的，那当时这四个人不同的人，他们记载出来的，如果有假的话，那些人还活着，这么多人，五千以上的人都还活着，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提出来挑战。嘿，等一下， 当初我在现场，我在那时候，在那个地方，不是这么回事的。马上拆穿了，如果有任何谎言，那时候就已经拆穿了，就不可能留下来的。四个不同的作者，四本福音书，从四个不同的角度的记载，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真实性的、真实发生的事情。第二点，我们看到重复性，哎呀，五饼二鱼让这么多人吃饱，哇，这已经够神了哈！只有神才能够做。什么叫神迹？就是神做的神叫神迹嘛。那你不能做嘛？你跟我不能做嘛？我们人做的是叫做人迹啊，人迹就是我所做的只能够说有限的，我做的你看得懂，我看得懂。神做的我看不懂，我没办法了解，我做不到啊，那是神迹。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明白，这个不但是真实性，而且还有重复性。什么叫重复性呢？不只发生一次。哇，有没有看到呢？刚刚讲了这个四本福音书记载的这个五饼二鱼，另外一件事情接着后面发生的，在马太的第十六章啊，在这个马可啊的第八章啊，有重复的在讲到，哎，主耶稣又行了一次神迹，七个饼跟几条小鱼，结果让四千个人吃饱。基本上我们圣经学者相信，两次的人不太一样，第一次的是对针对犹太人，第二次针对的是外邦人，不同的人行不同的神迹，但是意义相同。哇，这个是太神了，怎么能够让这么多人啊吃饱呢？五饼二鱼，哇，吃饱了啊，这个七个饼啊，几条小鱼也让四千人吃饱，这个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重复的行使，这个是神才能够重复行使不同的神迹啊。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伟大性。哇，太伟大了。那咱们我们来提提看，我请问诸位，看起来每一个都很有爱心，有没有请过客吃饭啊？哦，都没有啊，都那么小气啊，不像嘛啊！我知道都有请过。我现在就跟你挑战，你请过吃饭最多能够请过多少人啊？不要你回答，你自己心里有数。哎，牧师啊，我家里不大，要不然我很想请客哈。你去想想看，你能请多少人？我从前在一个地方牧会，我不提哪一个教会，有一个教会牧会，那教会的那个有一个长老，他家里好大。那时候那个教会教堂6600尺，他家那个长老的家10000尺，自己的家比教会还大，好大啊！当然我不是说不行啊，哦，这个长老很有爱心的啊，家是自己家好大好大，我去过，所以我知道。他呢，每年请客一次，就是告诉弟兄姐妹全来我家，大概8月左右到家里来 BBQ。他就在后院，他家里有篮球场、排球场啊，有游泳池，什么都有。家里后面那个游泳池旁边那个房子，可能有比人家有的你有些人住的房子都大啊，光是那个换洗的那一间就好大。好，所以啊，他每年都请了，就请全教会的，而且欢迎你再邀朋友来。哦，好小子，真是不得了哦，真是相当多人啊。我跟他算过，大概起码有300多个人啊，那很够意思的，什么人都来吃，反正 BBQ 嘛，一直烤，一直出，一直吃，大家来吃，哎，了不起了，300多个人，你看看主耶稣，啊，一请就请多少，男丁5000，好，妇女小孩算下去还得了，真是不得了，哇，你看 好厉害呀、啊！你看看，你要去想想看，你要请客，谁敢像有这种胆量，像主耶稣基督？哇，这个才叫做请客啊！这个叫做豪迈呀、啊！啊，不得了！第四点，叫做胜于信啊，这几个特点哈、啊，希望我们大家能够领会。胜于，你看两次的这种神迹都有胜相啊，五个饼两条鱼，让5000个男丁吃饱，结果还剩下的多少？记不记得？哎，我们大家圣经都还很有印象，12个男子。啊，那第二个他是剩的7个筐子啊，这个我们都晓得都有剩下的，剩下好不好？啊，不好回答哈、啊，怕我这里头有诡计要问你哈 啊, 啊，我一直认为剩下是很好的。我告诉你，我在某一个教会牧会的时候，啊，那是刚刚开始我牧会，在那个教会，那个教会里头有很多从国内来的，哇、哦，真是精英啊！啊，都是博士后在大学里头教书的，那个头脑真是啊，会跟你这个钻到牛角尖去。那些人很认真啊，其实能够认真最好。我喜欢这些认真的，反而不喜欢糊里糊涂的。你认真好。其中啊，我就看到有一批来这里的。那是怎么批一批一批来的？从国内一来，啊，是从湖南还是湖北？湖北啊，大学里头都是教授，他们过来以后就在这里公司请他们过来，然后在这里留下来。这些人里头啊，哎呀，真有用！我们就想这些都还没信主啊，我们就拼命想传福音了。哎，他们等一下，我搞清楚再来那个啊。其中有一个我。记得很清楚，他非常认真，认真到有时候晚上10点多还打电话来找我。他想不通的，他就会来找我。啊，他很会思考。好了，有一天，他跟我讲，啊，那时候我还不是牧师啊，因为那个教会不按牧的啊，所以他叫我们叫陈弟兄啊，陈弟兄，我问你。我从前呢没有发现到，他这么讲的，你听好。我从前一直听你们讲，你们的神是全能的，什么都能。现在给我抓包了，我抓到神的不能。我说好厉害啊！我说你怎么抓到的？啊，赶快讲给我听。他说啊，你想想看，五饼二鱼，他就拿五饼二鱼。他说你想想看。他如果是全能的话，他一扫过去，5000个男丁加上妇女孩子一算，他们的肚量到底有多大，一下就可以算得出来的。如果是全能的话，啊，马上就知道大家能吃多少。所以如果说吃了以后，主耶稣拨开给大家吃，吃完以后一点都不剩，哦，那我就服了，那他就是全能的。哎呀，有这样子的，你想想看啊、哦！因为我在牧会，在各个教会牧会，或者是我在外头也很久了，所以我碰到的圣经问题多的真是不得了，有的很有趣的问题，这一下把我问傻了。哎，我都没想，哎呦，这个我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来看过的。他就说，所以他就因为就所以了，主耶稣基督不是全能的。如果是全能，他一定是让众人一起吃到最后，啊，大家都饱了，一看空空如也，哇，好厉害，这个叫做全能，哇，我就傻住了，我当时还真是想不转了一下，还好神给我有一点啊，这个回答问题的智慧，哎，我马上就给他一个回答，我就记得。哎，那是在30多年前，啊，30多年前，我的孩子还小，我的孩子现在都大了哈，我的孙子都也很大了，那个时候我的孩子才读小学的时候，30多年前，啊，我带着孩子 有时候会到旧金山啊 ，San Francisco 去啊。我 San Francisco 有一个朋友啊，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在周末礼拜六去拜访他一下啊，跟他就是聊天。聊完以后，你晓得大家聊完到中午的时候就要怎么样？哎，吃饭去了，吃饭。然后他就请我们全家啊，我们家这个两个男孩啊，他啊，然后他也把他的孩子啊找来，我们全部大家一起，正好拼成一桌。那个时候啊，三藩市的菜比这么我们这个我住神龙社的比我们这边好多了，好吃，而且啊又蛮有分量的啊。哎，我们进到有一家餐厅。餐厅里头是啊，他就点了一个啊，一个叫做合菜吧啊，我们所谓的合菜啊啊，多少人吃多少的合菜，哎，这么一吃以后呢，他就点完以后，大家吃到最后呢，每一盘都空空的，空空了以后，你晓得我们请客的人，大家吃饱酒足饭饱的时候，都会问一句话，叫做什么？啊，吃饱了没有嘛？你不敢问啊？他就问了一句：“吃饱了没有？”啊，这很正常嘛，对不对？就我两个儿子那时候才读小学，马上就顶过来，马上就回答：“根本不饱。”哇，你想想看，人家请你吃饭，我那两个孩子在这里读书的，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根本的意思啊。这根本是很伤感情的，哇！我看着我那朋友，我傻住，啊，他的脸一阵青一阵白的，啊，这个请完客，人家说你根本不饱，哇！这个我们把我孩子的口挡住都挡不住啊，这个糟糕了，这下怎么办？啊，其实对我们大人来讲，啊，七分可以的，差不多了，哇！他这一下，赶快来来来，我说不用了不用，他说不行，一定要赶快。再点了几道菜，啊，一盘炒饭，一盘炒面，啊，但加上一盘菜，再点了三道菜，反正你吃不饱嘛，炒饭炒面下去，看你有多有本事，啊，结果他到吃了以后，真正的吃不下的时候，哎，到吃不下的时候，桌子上还有剩下炒饭炒面的啊，然后再问他们，哦，饱了，饱了。听到没有？我就用这个例子给那位弟兄啊，那时候他还不是弟兄，后来信主了哈。啊，他那时候他，我就告诉他我以前发生过的事情。我说啊，哎，如果圣经记载，主耶稣基督把五饼二鱼拨开以后，让5000人吃饱，众人吃饱，还剩下啊。那不管这一次讲不剩下了，全部完全吃得干干净净，大家都饱了，你会怎么说？根本不饱嘛，对不对？谁会相信大家都吃饱的？连我都会想说对不对？所以啊，有剩余性其实是一个好事哦，剩余性并不表示神不是全能，而是让众人没有话讲。你吃了吃了，你有本事再来嘛，再吃嘛，再吃嘛，吃到你不能吃为止。剩下的就代表了，实在是大家都吃饱，而且有剩下的，感谢主。所以这四个角度，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到哦，五饼二鱼啊，这情况。那今天呢，我。愿意跟大家再进一步的来思考更详细一点。第一个，这个五饼二鱼在这个孩童手中；第二个，在门徒手中；第三个，在耶稣手中。好的，最后我们总要啊 application 嘛 ，apply 到我们身上。哎，在你手中，在我手中怎么样？好，那我们来思考。第一个，在这个孩童手中。这个孩童没有名字的，连名字都没有记载，其实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记载，只有约翰福音 特别记载了这个从安德烈、哎、把这个孩童引过来的。这个孩童手中他怎么会有五个饼两条鱼的、哎、我们可以猜测这个情况，刚才我们讲的整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啊？是主耶稣基督啊，在对众人的教导，到旷野当中，众人跟随着他，主耶稣基督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啊，讲了从早到晚了。你想想看，这么久的时间，啊，已经早上过了中午，到了傍晚了，已经到了傍晚的时间了。这个背景我们大家需要知道。好了，那这个孩童这个手中怎么会有五饼二鱼？我们的猜测，可能他早上出来的时候，啊，妈妈问他你要去哪里啊？哦，今天我要去听主耶稣基督的讲道。哦，你要去哪里听啊？哎呦，到旷野去听。哦，那你这么中午可能不能够回来了，赶快家里就带了给他带了一点吃的东西，万一你肚子饿赶不回来，你就在外面吃了。哎，那他到了傍晚为什么还东西还在呢？可能我在猜测，看不出来，但是起码就知道他身上有东西嘛。那表示说可能孩子听得太认真啊，太着迷了，忘记肚子饿了，或者在听完以后，在休息时间，人家在吃的时候，他跑去跟人家玩了。小孩子到处玩嘛，啊，吃哪里那么重要，玩比较重要，结果忘掉了吃了。哎，结果呢，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情，正好在这种情况之下，主耶稣基督刚才讲，主耶稣基督在试验腓力，跟腓力讲，啊，这个情况，啊，这个情形是什么呢？你想看啊，在旷野地，旷野没有卖披萨，没有 Costco， 没有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哦。那时间呢？太阳要下山了啊，然后再看这个情况，你看看人呢？哇，这么多，已经到傍晚，肚子要饿了。但对门徒来讲，这一群人是一个麻烦呐，啊。最好的方法，赶快大家回去嘛，对不对？就没有我的事。主耶稣把事情给拦过来了。主耶稣的考验，对门徒的考验，跟腓力讲，我们到哪里去把东西找东西给他们吃了？哎，腓力的困难说，哎呀，就算我们有20两银子啊，也没办法让买东西，买足够的东西给这么多人吃啊。并不表示他身上有20两银子哦，他圣经讲就算有表示没有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看到，那这时候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了，问他们了，那你们有什么啊？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常常是问题是看环境啊，太多的困难，环境里头看到这个旷野地没卖东西啊，身上也没钱啊，时间又这么晚了，人又这么多，困难困难困难困难，我们看到的都是困难。但是主耶稣基督不跟你提这个困难，他直接问你们有什么，直接问你们有什么。哎，所以呢，那他门徒呢就只好到各个地方，那些小孩，大家大人小孩都坐在那里啊，你们有什么，哪一个身上还有吃的东西，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哎，这时候这个孩童一个单纯的心，他根本不知天高地厚，他就直接，哦，有有有，我中午忘掉吃了啊，正好拿口袋里面拿出来五个饼两条鱼。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就在想，哎，我仔细看，再仔细看，四本福音书都看了，看来看去，我的结论是五个大麦饼，它上面是大麦饼，我的解释是大大大大大大的麦饼，两条金鱼， 要不然这么多人怎么吃，怎么能够吃得饱，对不对？一定很大的东西嘛。哎，后来如果我们有英中英翻译的啊，不用查到原文了，你只要中英翻译你就看到五个大麦做的饼，不是大麦饼啊。我们中午没有把那个小把它弄出来，而且特别讲两条小鱼，嘿嘿，你读英文圣经你就看得出来啊，小的鱼啊，所以并不是那个他拥有的东西的大，而重点是这个东西在哪里？这个东西在孩童身上，如果在他自己身上，够他自己吃的，没有错。但是他听到人家在问你们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没有人有什么东西拿出来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单纯的心，他把他的拿出来了，就是一个小小的对神话语的一个回应，造成这么大的不同，这么大的事迹。想看我们几千年来我们一直都在讲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的事情，就是借着这个孩童他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回应。哎，我要问了，我们读圣经，每一个人读圣经要把自己读进去，这样才有意思啊！要把自己读进去，才能够把神的话语读出来啊！这个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明白的啊！我们现在这么讲了，我们大家都在那里，主耶稣基督讲完道，现在门徒在问，谁身上有东西，谁身上有东西？你去想想看。如果你身上有东西啊，我再讲一下，有没有可能除了这个孩童以外，还有别人身上有可能，有没有可能也有东西的啊？我们不太追究，但是我用我们自己投进来，如果你身上有东西伸进去，我有十个饼四条鱼啊，那个孩童有五个饼两条鱼嘛，啊，我大人嘛，就是可能我有他的两倍，我拿不拿出来？哎，这问题在这里了，你摸到了，你拿不拿出来？这个你自己值得你去思考的，你会不会拿出来？两种心态，一种我拿出来我就没有了，对不对？这不是很简单的，这自私的立场，我一拿出来我就没有，我不拿出来，等一下回去的大家没得吃，我一面走一面咕噜咕噜咕噜咕，我偷吃掉，哎，我就解决我吃的问题了，我何必管别人家的死活呢？啊，这个站在一个自私的立场。第二个，站在理性的立场，哎，我们大家来到美国，理性的特别多，大家都很有理性的，但是要了解我们信仰。除了理性，更重要的要了解我们的理性只不过是很粗浅的两度空间三度空间了不起了，神的理性是几十度空间的，我们怎么能够进入神的恩典里头？不能靠着我们理性，我就糟糕了。如果用理性的原则来想的话，一想我身上的十个饼四条鱼根本就不够大家吃啊，拿出来大家闻一下都闻光了啊，每一个人吸一口气都把那个饼的杂碎都吸掉了啊，所以想想看，那还不如不拿出来了。所以可能我不讲有人，就讲我们当中，你去想想看，可能有好几次你的心态在很多不同的事情上你就摸到了，拿一半想想算了摆出来就没有拿出来了，那个小傻瓜，哎，那个小孩子傻傻的拿出来了，拿出来以后呢，好，我们来看了，这拿出来以后他也觉得有什么，反正我身上有的，你要我就身上拿出来，拿出来到了门徒的手中。好，我们现在把圣经经文把它看一看，这个孩童，他是孩童啊，有五个大麦饼两条鱼，那在门徒手中呢，我们看这门徒怎么看呢？ 斐利说，人这么多，就算我们有20两银子，我们也不够啊，买饼也不够他们吃啊。安德烈是直接把这个孩童带过来了，他说这个孩童身上有5个大麦饼2条鱼。问题在这后面，你又多加了一句话，不讲这句话就好了，你神叫你去问你大家有什么拿出来就好了，不是叫你下结论。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的同工，我们在这里，尤其我们在服侍的同工，你要小心开你的嘴，否则在不知不觉当中，人家的奉献，人家的摆上，人家的在教会里头看到你的态度，拦阻了人到神面前，那个你就有罪了。好，这里看到他这里后面这句话就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哎呀，这不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这叫做理性啊，理性啊，太理性了，没有错。如果在你手中是没有用，你成不了什么事。在小孩手中他能够够自己吃饱，在你我只不过是一个同工，只不过是一个使者，我们算不了什么。真正能够成就这个事情的是神，所以在门徒手中都是这样的。小心我们不要拦阻了我们的孩童的奉献。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我们现在啊，有的是有孩子，有的是已经有孙了，看到我们的孩子孙子来到教会高高兴兴的，哎，要奉献，你可不要拦阻他，你说你奉献什么，等你将来有钱赚钱你再来奉献，你现在奉献还不是拿老爸的钱拿我的钱啊？不要让他们失去了他们得恩典的机会。这个小孩童的奉献，他很单纯的奉献，你想想看，将来他一辈子忘不掉啊！今天这件事情，他一辈子晚上睡觉都会笑醒啊，更何况他回到家，你想想看，他回到家跟他妈妈讲：“哎，老妈，你知道，全村都吃我请客的，啊，不是吗？啊。”这个他妈妈说你傻孩子，你在讲什么，真的，要不然你去问王伯伯、李妈妈、郭叔叔，每一个你去问他，他们吃什么，吃什么，讲他们吃什么，哎，都是我带去的，不是吗？哦，那我们又回来，刚才你在那边犹豫摸到不拿出来，这时候你什么后悔了，哎呀，早知道我请就好了，结果是孩子在请客，不是你请客，你失去了这个机会啊。早知道有钱难买，早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在哪里，这个东西在孩童身上够他自己吃，在门徒手上的时候结果还被嘲笑了，还被伤害了啊！心里面软弱的真的是就被伤害到，感谢主没有停在门徒的手上，到了耶稣手上。啊，耶稣收到了这个饼，祝谢了啊，拨开了，婚鱼也是这样，祝谢了，拨开了给大家吃。 All you can eat 啊，这个叫做 All you can eat， 现在的啊就是鱼和饼，没有其他的啊。啊， All you can eat 这些让你吃到饱为止啊，这个就在主耶稣基督手中。你看到这个是神迹，什么叫做神迹？神所做的叫做神迹，这个太重要了。今天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相信这永活的真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荣耀。众人就在那里看到了，吃到了，也真是享受到了，生命经历到了啊。不只是那个孩童，那孩童当然经历了神的大能，他一辈子永远不会忘掉了。那众人呢也亲眼看到了，所以后来人都跟着耶稣，因为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神迹嘛，神迹就是这样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再看到了在我们的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东西在你手中？你不要跟我讲，如果我当年在那个地方，我身上我一定拿出来啊！没有，不要讲那些，那些过去了，那也不轮不到你跟我了。我讲现在，现在你手中有什么？啊，这个很重要，你自己去想想看，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就是你活着的时候，不必等到我走了以后一切奉献啊，那还不见得啊。啊，你要奉献，别人不一定答应的啊，是你自己能够做决定的时候，你自己你的感动，你跟神的关系。这篇信息我实在很愿意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但是时间又有限，但是我还是要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好了。我告诉你大家，我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那后来为什么会走上宣教的我原来在 IBM 工作我原来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会做传道人，哪里会想到。但是就是像那孩童一样傻乎乎的当年我在那个教会，他们很早做宣教，你们教会是宣教的教会我感觉得到，我还没有体会完全，但是我感觉你们教会的这个宣教是走正确的道路，我更愿意看到神赐福给不只是你们教会，不是这个 building 啊，是里头的每一个人生命当中要有经历。我在那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第一次的宣教，第一次组团组队的宣教，是在1990年，我还在 IBM 工作啊。我跟我太太一起参加了，就去是到阿拉斯加第一次的宣教，十个人才报名啊，里头大部分现在都是传道人了啊。这个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第一次参加那不细说，我要开始我要讲第二次。第二年我从那开始我就每年都去宣教，除了这三年我走不动，这三年一请把我关注，要不然我每年一定到各地去我宣教的工厂在全世界很多地方我都去的我在讲91年的时候，那个教会办了一次是到台北，泰国的北部，不是曼谷啊，还进去清迈、清莱再进到里头去的，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去做宣教的事工。好，我们教会呢，他开始的报名上面写说，愿意去的人，那个飞机票教会补贴一半，教会补贴一半来鼓励弟兄姐妹参加。后来我的感动，我觉得，这个何必要教会补助呢？我自己那时候有工作，我们两个都在 IBM。工作，所以我们在经济上没这个问题。但是我在祷告当中，我突然间祷告，我觉得我想带我两个儿子去。我两个儿子那时候都在读高中，91年的时候都在读高中，很不容易尤其我的儿子，我的儿子老大是圣诞节出生，12月25号。那我们去宣教正好是12月25号左右，就在他生日那一段时间去宣教我这两个孩子我的家庭也让你们知道一下，我很早就开始带领他们查经，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这个家庭敬拜，我们家庭敬拜从他们小时候开始，所以后来他们两个都做传道人，都被神呼召了，就是有这个原因。那时候我们一起这个查经一起那个，所以我鼓励他们，我说爸爸祷告以后觉得你们两个一起跟我去参加这个宣教好不好？嘿，这两个孩子很属灵的很，跟我讲说我没有祷告祷告，哇，这个你很不能讲祷告什么，这个还要祷告不行，好，你们去祷告吧。 就祷告了一个月啊，他一直不回答我，人家那边报名时间就开始了，已经开始，我就到最后，其实他们是很不想跟我去，因为我这个做爸爸的太严肃了啊，跟我在一起，他们讲的就叫 no fun 啊，那年轻人嘛，他们不希望跟我去，但是后来到最后，他们还是祷告的结果，问到你们祷告的结果怎么样啊？这是神给你们的一种经历的这个过程呢、啊，他们都说好同意，他们两个同意跟我去了。当我报名的时候，报了我跟两个孩子啊，参加的时候，哈，其他人一看有小孩子参加，本来没有人考虑小孩子，结果其他人一讲，哎，你有孩子，我有孩子，哎，别人的又有哪一个长老也带孩子，哪一个人又带孩子，所以那一对正好凑成六个大人六个孩子。要去之前，人家还问你：“你带孩子去干什么？”啊，是啊，我说：“哎呦，我也不知道我带孩子去干什么，我只能够带他们去看一看宣教工厂，看看，我就带他们去学习。”哈，好了，我就告诉你，这个就是看到，当我们有这个感动的时候，不要消灭这个感动。我们去了以后，才发现台北那个地方的情况。本来是想要我们去宣教去传福音，哎，我们自己传福音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台北那个地方呢，啊，尤其台北我们老中的后代啊，好多孩子啊，他们没有其他的娱乐，在台北啊那种地方，几乎等于是鸟不生蛋啊，那种很那个的地方啊，他们没有什么娱乐，所以就拼命生小孩啊，就是孩子多，那孩子呢，那教会一开始的孩子是冲进来的，不是孩子时间还没到门不敢开的，那个一开那孩子都一大堆孩子，几百个啊，在外面门口在那边冲进来。结果后来我才发现啊，这个是台北的短宣基本上是做儿童的工作啊，我后来我在想，你们大人到底去做什么？大人到底去做什么？大人没什么事工可以做，只不过去那边看一看而已。都是小孩子在搬木偶戏，木偶戏的时候，哎，两个个子高的啊，这个弟兄啊，这边站一个，那边站一个，拿个盆子啊，儿子孩子在那边表演这些啊，我这个子矮的还被排除，这个啊，所以发现说，原来我的感动就这么成就了。而且让他们真正的接触到传福音，接触到那个地方的孩子，更看到那个地方孩子。今天我告诉你，这已经是多少年前了，三十几年前的事情。你要晓得，我亲眼还看到那边的孩子啊，头上就是一撮毛的这种的。我们好像古时候那个照片里头看到古时候小孩子的那个头上留一撮头发的这样子的，啊。有的孩子没有鞋穿，啊，所以对我孩子的震撼，他就觉得说，哦，他就看到别的地方，看能懂得自己来感恩了孩子的情况，啊，所以这一次的这种宣教，让我真的是开我的眼界，真正的体会到，再多讲一个可以吗？还是一定要结束十二点？我再讲多一讲一年，92年，啊，92年我去巴西，92年那个教会办的是去巴西的，巴西的，哎呀，精挑细选呐，啊，教会规定只有他写的六个条件，每一个条件我就晓得这个讲的是哪一个，这个讲的是哪一个，这个讲的是哪一个，六个都讲，甚至有一个要讲巴西讲什么话，你知不知道？啊，葡萄牙话，不要讲西班牙，不是西班牙，葡萄牙。我看看啊，其中一个要讲葡萄牙话，就是讲啊，我就知道是教会里面的某一个人，他是从巴西移民过来的，所以基本上没有我的份儿。六个人，只有六个人啊，我没资格，但是我看了半天，我就有这个感动想参加。 到最后呢，那个葡萄牙画的他不去，他说他公司忙没办法去。哎，我马上上去了，我就上，我说我有感动，我去。他说啊，这个人家是会葡萄牙话，你会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不会啊，但是我是宣教组的，我是负责宣教组的同工，我想要去考察啊，我很好的名字嘛，考察宣教士的生活啊，就到最后凑不了六个人，只有五个人啊，其他五个都是博士啊，哎呀，都是这个，都是他们要教，要会教课，要什么什么什么都会。啊，我那时候连讲道都没有讲，还没有开始讲道啊。第六个人，最好了好了，让你去。我说我自己出钱啊，我的飞机票我不要教会出，我自己出。我去了，去到巴西你才晓得，这边有没有人从巴西过来的？没有哈，啊，不是说要骗你哈，啊，只是告诉你巴西很特别。巴西从这边台湾来一定很多啊，从台湾。移民一大堆去巴西，你知不知道？哇，好小的我根本不知道，我到那边以后才晓得，而且是农村啊，台湾的彰化那边的农村，一整村过来的，哇，有这种事情我都不知道。哇，他们在那边啊，这个种蘑菇、做罐头，在搞这些东西，我都完全不晓得。而他们的后代呢？他们我们在美国的后代是讲英文，很简单，我讲我要学英文啊。到巴西那个地方讲葡萄牙话，大人都不太会讲了，小孩子不讲不行啊，就必须要讲。所以他们大部分的人呢，他们尤其是他们是从台湾乡下过去的，都是讲台湾话，都讲台湾话，不太有几个会讲我们这个华语的。好，我到那边以后，我才发现我的市场大了。其他那五个都不会讲台湾话，好小子，他还得翻译啊，我根本就不用翻译，我到那边啊，到处各个教会请我，我就到那边分享我的见证，讲传福音，到处那连那个孩子，因为第二代他们也都讲台湾话，跟着父母是讲台湾话，跟这个葡萄牙话，哇，结果他们就跟我就非常靠近了，哦，我就想到。哦，我知道为什么来了，我才知道，我来之前我不知道的，我哪里知道？神就让我经历了几次，每一次到了第三次，我不讲九三年九四，我就不讲，我到九三九一九二九三，对，九三九四我都到美国中西部去了，我就开始在那边直接做传福音的事工。直接上讲台了，那时候就开始上讲台了，到后来也就是在宣教的当中，神呼召了我，让我回来，我就后来我才会辞掉了 IBM 的事，我就去读神学院奉献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很有限啊，我这一走过来，我回头看神的恩典，我算什么？我什么都不会啊，但是我就是那个孩童，傻乎乎的。你有什么？哎，我拿去。哎，我有什么拿去？我就这样子。虽然受过有一些挫折，人家讲你在干什么，但是我就体会到，只要我愿意顺着圣灵的感动，在人生当中做神要我做的事情，就得到加倍的福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把这句话。再读一次，因为这句话太棒太棒，你一定要刻骨铭心把它记下来。来，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这一句话我经历过，我自己体会过，我在。东岸，这个不是美国的东岸，是这个东湾啊，我们这湾区东湾有一个教会啊，我也不告诉你哪一个教会啊，我那个时候好多年前，那个时候我每三个月去讲一次道，有一次我就跟他们分享了这个信息，宣教的信息， 三个月以后，我去那个教会的时候，有一对夫妻跑上来找我，跑过来找我，他跟我讲：“谢谢你，你讲你的信息感动了我。”我说：“啊、哪一个信息？因为我也不知道嘛。”我说：“到底是讲什么？”他说：“因为这句话，他们两个是怎么样？在教会已经很久很久的基督徒了，每一次要去宣教，他们夫妻看来看去，你不配，我也不配，两个越看越不配，两个都不行，两个都觉得自己不行，也觉得对方不行，所以一年一年一年一直耽搁下来，一直到那一次他听了我的信息，我说这是神的话，不是你受感动，是神的话，不是我说的话。”他说：“这里他领受到愿做的心，你有没有愿做？不要讲说你会什么。现在问题，我们大家都是推脱，是神啊，我没有时间；神啊，我没有钱；神啊，我没有学问；神啊，我没有能力。神不是问你没有什么，你有什么？”就这么简单，你还活着，你还有一口气，有一口气你就要做了，你有什么感动，在神面前你就做神感动你的，否则一切太晚，是照你自己有的，不是照你没有的。所以感谢主，这一句话感动了这对夫妻，他说：“我们参加了，我们经历太多神的恩典了，我发现啊，我们老早就应该出去的。”一句话有没有进到你自己的心中？求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在短暂寄居的年日里头为主所用。我不配，我很软弱，但是我看到神也使用我这个无用的器皿，能够做神国的事工。我们低头祷告。这篇信息如果你心里有感动的，请你 举手，我为你祷告。你愿意感谢主手放下，感谢主手放下，感谢主手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手放下，感谢主手放下，好，感谢主。我们用我们的心来对神说话，天父上帝，我们软弱，我们不足，但是我们依靠的是那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不要看我们自己没有的，我们要看我们有的，我们有的，我们愿意摆在神的手中，不是摆在自己的手中，自己手中所抓到的东西都会过去，只有摆在神的手中，能够让神的国降临，能够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有限的人生里头看到神无限的国度，无限的盼望。求主帮助刚才举起的手，你自己加添力量，让我们从小小的事情开始，我们愿意摆在神的手中，让神得到该得的荣耀。求主带领，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